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今天大家坐得比较前面，
今日大家系坐得比较前一啲，
没有等我抢哈，是不是招待特别要大家坐前面一点？
相信系啲招待特别邀请大家坐前一啲。
本来今天应该是邱天恒牧师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
本来今日系邱天恒牧师同大家嚟到分享主嘅话语。
对，但是他在一个多礼拜以前。那么身体不舒服，而且动了一个大的手术。
但是他一个多星期之前身体不舒服，而且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
但是感谢主，现在都没事了。
但是感谢主，现在没事了。
但是他需要一些时间来休息。
但是他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来休息。
那么上一次我在粤语堂讲到，也是代替他。
上一次我在粤语堂讲到，亦都是代替他。
那么，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好事多磨”哈。
所以中国人有句说话话“好事多磨”。
我相信他以后会有机会，也非常愿意跟粤语堂弟兄姐妹分享。
相信他以后一定有机会，且好愿意同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分享。
我不知道他的广东话标准不标准呢、啊？
其实我不知道他的广东话是不是标准。
但我知道粤语堂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挑剔的。
但我知道，似乎粤语堂嘅弟兄姊妹好挑剔。
有一天，这个尤其芳长老告诉我，
有一次尤其芳长老话我知，
他说他的广东话呢？
佢话佢嘅广东话，
他以前的 Grace 师母说不标准。
佢以前 Grace 师母同佢讲话，佢唔标准。
他说那是上海人的广东话，不是真正的广东话。
因为佢系上海人嘅广东话，唔系广东人嘅广东话。
那我不知道魏弟兄的广东话怎么样？
唔知道翻译嘅广东话点样？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刚刚志成已经说了，是无比的基督。
刚才卢传道已经同我哋讲今日嘅题目系无比嘅基督。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这一个题目。
我想从三个方面嚟到讲今日嘅题目。
首先，我们要认识无比的基督，来面对信仰上所遇到的困难。
首先，我哋要认识无比嘅基督，嚟到去面对信仰上嘅困难。
那么，基督最重要的一点，值得我们认识的，就是他是神完全而且最终的启示。
基督最值得我哋认识嘅一点，就系佢系神完全而且最终极嘅启示。
那他是一位超越的基督。
他是一位超越的基督，
所以在刚刚我们读圣经的最后两节，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七重超越的地方。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最后的两节提到主耶稣基督七重超越的地方。
那么七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在圣经的里面，
而七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所以表示耶稣基督他的完全，
表示耶稣基督的完全。
他是一位完全的祭司，完全的君王，完全的先知。
他是一位完全的君王，完全的祭司，完全的先知。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希伯来书，其实整本书有人认为是一个讲章。
我们今天所看的希伯来书，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讲章。
虽然我们不敢确定他的作者到底是谁，
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决定他的作者是谁，
但是这位作者一定是跟保罗非常熟识的人。
但这位作者一定是跟保罗是很熟悉的人。
所以希伯来书后面连门特别提到说，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
所以在希伯来书最后的时候提到说，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被释放。
那么既然提到这样事情，
既然提到这件事，
我也相信这本书就是写给在信仰上受到逼迫、受到难处的弟兄姐妹。
我也相信这本书是写给在信仰上受到逼迫、受到有难处的弟兄姐妹。
在困难当中，
在困难当中，
这本书的作者勉励当时的信徒。
这本书就是勉励当时的信徒。
那么不单单这样，
唔单止咁，
在这本书里面有许多对于旧约圣经的引用。
呢本书里面有好多对于旧约圣经嘅引用。
作者假定读者是明白而且熟读旧约圣经的。
作者假定读者系明白而且熟读旧约圣经嘅。
所以很可能是写给在当时信主的犹太的信徒。
所以好可能系写俾当时信主嘅犹太信徒。
那么希伯来书整个这一本书呢，是劝勉的话。
而希伯来书整本书是劝勉的话。
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节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希伯来书十三章廿二节话：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劝勉是什么样的一批信徒呢？
劝勉的是一批什么的信徒呢？
那这些信徒是在信仰上付上极大代价的信徒。
这一群是在信仰上付出了极大代价的信徒，
不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
不是一些马马虎虎的基督徒。
那么这边特别说，你们要纪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种苦难。
他说这里你们要纪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所以信仰的过程是一个大征战，
所以信仰的过程是一个大征战，
忍受了许多的苦难，
忍受了许多苦难，
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
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
那么底下呢，他也特别提到说，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下面又提到说，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
亦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所以这一些犹太的信徒，他们所付上的代价，甚至包括经济上、财务上的损失。
所以这些犹太信徒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甚至包括是经济财物上的代价。
如果今天你信耶稣，你的房子没有了，你会怎么想呢？
如果今天你信耶稣，你的房产没了，你会怎么想呢？
你还会继续的信下去吗？
你还肯不肯继续信下去呢？
或是你看到许多的基督徒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店开不下去了，
又或者是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结果生活不下去了，
你还会相信吗？
你还会相信吗？
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一个基督徒糕饼店的老板，
有一个基督徒糕饼店的老板，
因为拒绝为同婚的这一个来做这个他们的这个结婚的蛋糕，
为了拒绝同性恋结婚的做这个结婚蛋糕，
所以被他们告，
就结果被告上法庭，
告到这个店要开不下去。
直到他的商店开不到下去。
虽然是一个个案，
虽然这个只是一个个案，
但是这一类的事情可能越来越多。
但这种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
在信仰上，慢慢我们基督徒要付上更多的代价。
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基督徒慢慢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而当初这一些希伯来书的这个读者，他们就付上很大的代价。
而当初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就付上这样的代价。
那么这一些虽然他们在信仰一开始的时候付上很多的代价，
虽然这些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信仰上他们付出这些的代价，
可是他们在信仰的难处当中好像要后退了，
但他们在信仰上的难处里面好像需要会变成后退。
他们在试探当中，
他们在试探的当中。
那么所以特别在这里作者勉励他们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这个作者勉励信徒说，耶稣基督自己是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搭救你们。
所以这里的作者勉励说，耶稣基督既然他自己受苦，他就能够勉励这些被试探的人。
而且还说耶稣跟我们一样是受过试探没有犯罪。
他提到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是受过试探但是没有犯罪。
而且他们在凌辱当中，
而且他们在凌辱的当中，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一个社会当中，
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当中。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经文说，那忍受那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要和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哎呀，我每一次读到这里，
每一次我读到这里，
我就想说这个作者真是不会安慰人啊。
我想这个作者其实真的不懂得安慰人。
他没有说，哎呀，你们与罪恶相争，
他没说你们和罪恶相争，
好辛苦啊，
是很辛苦的，
好难过啊，
是很难过，
愿主怜悯你们啊，
愿主怜悯你们。
他怎么说呢？
佢點樣講啊？
還沒有到流血的地步，
反而係話你哋仲未到流血嘅地步。
英文就是說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英文講嘅話，其實更壞嘅光景將會來臨。
更壞、更壞的事情還會來啊！
更壞嘅事情都會繼續嚟。
好呀，不要覺得現在已經夠苦啊！
所以唔好以為而家已經夠苦啦，
將來還會更苦啊！
你將來仲會更苦。
我讀到這裡的時候就想說，有這樣安慰人的嗎？
我讀到呢度就諗，哇，點會咁樣去安慰人呢？
如果你們的牧師這樣子講到，下次還來嗎？
如果你哋嘅牧師講到，你下次仲肯唔肯過嚟啊？
參加一堂主日崇拜，心裡面已經有點悶了。
參加堂嘅主日崇拜，心裏邊已經有啲悶啦。
回去之後更悶啦。
翻到去更加嘅悶。
而且作者丝毫没有说，哎，将来情形会比较好。
而且作者呢度丝毫冇讲话啊，将来情形会变好。
好像就这作者提醒作，好像作者提醒读者说，你们不要期待环境改变。
好似作者呢度提醒读者话，你哋唔好期待待将来环境会改变。
那么，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面，
喺教会里边。
我们需要听到的不是好听的话，
我们需要听到的不是好听的话，
我们需要听到的是真话，
我们要听到的是真话。
在希伯来书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真话，
在希伯来书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真话，
所以在希伯来书当中有五段警告的信息，
所以希伯来书当中有五段警告的信息，
都是非常严厉的话，
都是很严厉的话。
而且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疲倦了。
而且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疲倦，
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所以这里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抬起来。
他们疲倦了，
他们疲倦，
他们跑不动了，
跑不动了。
然后最后呢，他们甚至不想聚会了。
最后他们甚至不想再聚会了。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从2020年开始的这个新冠疫情，
从2021年开始的 新冠疫情，
对于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个考验，
对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个考验。
那对于我们若哥的三堂，不管是粤语堂、英语堂、国语堂，也都是一个考验。
对于我们若哥教会的三堂都亦都是一个考验。
我知道有许多弟兄姐妹在线上参加聚会，我们也感谢主。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在线上继续有聚会，我们为此感谢主。
我相信这个 Zoom 还有这个 YouTube 呢，是神给我们的普遍恩典。
我相信这个 Zoom 和 YouTube 是神给我们的普遍恩典，
使着我们的聚会可以胜过空间上的困难，
使到我哋嘅聚会能够胜过空间上嘅困难。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但我哋必须要承认，
有的时候好像也成为一种习惯。
有时候亦都会演变成为一种习惯。
我能不能说参加实体的聚会是应该正常的？
我可唔可以咁讲话？参加实体嘅聚会应该系一个正常嘅。
那么一般的情形底下，盼望我们尽可能的回来参加实体的聚会。
在一般的情形下，盼望弟兄姊妹尽量的回来实体崇拜，
因为我们很容易养成一个习惯，
如果不是我们很容易养成一个习惯，
那么一次不来两次不来，久了之后就成了习惯，
一次不来两次不来，慢慢就成为一个习惯。
有人告诉我说有吃就会来，
有些人说、哦、如果有得吃的我就过来了、
那感谢主，以后我们就多吃好了、
感谢主，以后我们就、多些有得吃。
那么来总比不来好，
来总比不来好，
但是不要把不来当作一个习惯，
但不要将不来变成一个习惯。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们开车来参加崇拜的时候，
不知道今天早上你们开车来、参加崇拜的时候，
有没有人心里说我非常不想来、
心里面有没有说、其实我很不想来、
特别是遇到天气不好，
特别是遇到天气不好，
哎呀，我非常不想来呀、
实在好不想来呀、我
天气很好，
如果天气很好，
我非常不想来呀、
我亦都系好唔想嚟。
应该出去玩一玩啦、
应该、出去玩。
到 Bear Mountain 哈、
去到 Bear Mountain。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姊妹，
这是当时的信徒他们灵命的光景。
呢个系当时信徒佢哋灵命嘅光景。
他们所以停止聚会。
所以他们停止了聚会，
不是新冠疫情，
不是因为新冠疫情，
不是天气好或者天气不好，
唔系因为天气嘅好或者坏，
而是参与聚会有真正的危险啊，
而系因为参与聚会系有真实嘅危险。
我跟国内的一些家庭教会有很长久时间的接触，
我同国内嘅一啲嘅家庭教会有好长时间嘅接触。
在疫情当中，当然所有的聚会通通都停掉了。
喺疫情当中，当然所有嘅聚会都停止咗。
那么等到公共聚集可以开放的时候，
等到公共嘅聚会可以重新开放嘅时候，
那么所有这一些宗教的活动，特别是没有登记的教会，受到许多的不方便跟压迫。
所有呢啲嘅宗教活动，特别系冇登记嘅教会，佢哋受到好多嘅严厉嘅压迫。
所以他们要实体聚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佢哋实体聚会系非常之困难嘅。
去年我就遇到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
去年我就遇到咁样一群嘅弟兄姊妹。
他们告诉我说：“阮老师，
佢哋同我讲话，阮老师，
我们就是要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参加，再一起来聚集。
我哋其实系要带住我哋嘅小朋友一齐嚟参加，一齐聚集。
可是礼拜天大白天聚会很不方便。
但系礼拜日嘅大白天要去聚会好唔方便。
所以我们现在聚会是礼拜天早上六点开始。”
所以而家我哋系嘅聚会系早上礼拜日嘅6点开始。
我们大人崇拜，
我哋大人崇拜。
小孩子，我们上主日学。
小朋友就上主日学。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5点就要出门。
所以有啲时候我哋早上5点就要出门口。
这样反而好，天黑黑的，人家也看不见。
咁样仲好，反而天黑，别人都睇唔到。
所以越是付上代价，这些弟兄姐妹心越是坚强。
所以越是付上代价，这些弟兄姊妹他心中越是坚强。
那么所以遇到这样子的难处，
所以遇到这样的难处，
这个作者并没有说环境会变好，
作者并没有说环境会变好，
这个作者反而说我们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最根本，
作者反而说我们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最根本。
那么神借着他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无比的基督，才能面对信仰的困境。
所以这个作者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无比的基督，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些信仰的。
但是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但信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么有一位神学家，我不赞成他对于信仰的解，我不赞成他大部分的讲法。
有一位神学家，我虽然不是我对他很大部分 的见解，
但是他有一句话讲的也许有点道理，
但他其中有一句说话是很有道理的。
他说信仰就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关怀，
他提到说信仰是我们人生最高的关怀。
那么到底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到底在一生当中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所最该关心的不单单只是我们主观的经验，
我们最关心的不单只是我们主观 的经验，
而是这个客观的真理，
而是客观的真理。
我们最该关心的就是到底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最该要关心的是我们到底 所信的是谁。
那么有一首诗歌我从小就常常唱，
有一首诗歌我从小就开始唱，
也在我们教会圣诗的里面，就是我知道所信的是谁，
也在我们圣诗本里面有的，就是我心知所信。
如果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
如果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
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有的时候有许多为什么的问题，
我们在信仰的道路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为什么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么多不好的事，
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么多不好的事，
为什么这个疾病会临到我跟我的家人，
为什么这个疾病会临到我和我的家人，
为什么我们的工作这么不顺利，
为什么我们的工作这么不顺利，
为什么这个老板对我这么不好，
为什么这个老板对我这么不好，
为什么这个同事会陷害我，
为什么这个同事会陷害我。
那么有时候我们也会问许多如何的问题，
有时我们也会问很多如何的问题。
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应当如何往前走，
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如何去往前走呢？
但是在回答 why 跟 what 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最该问的是 who， 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
但在回答这个为什么或者如何的问题之前，我们最应该要问的就是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个。
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要用这个作为一个最根本的基础，
这个成为我们最根本的基础，
才能问为什么跟如何，
我们才可以问为什么和如何。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我们所信的是谁。
所以就让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所信的是谁。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神至终跟完全的启示，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神至终和完全的启示。
所以希伯来书 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前半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所以一章的一到二节说，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这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说话的神。
这个告诉我们，神是一位说话的神。
我们所以能够认识神，
我们之所以能认识神，
不是靠着我们人的猜想，
不是靠人的猜想，
不是我们的想象，
不是我们的想象，
这是基督教跟人间宗教最大的差别。
这个是基督教和人间其他宗教最大的分别。
所有人间的宗教都是人寻找神的努力，
所有其他人间的宗教都是人寻找神的努力。
所以人用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他们所想要信的神，
所以人用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他们自己所想要的神。
可是基督教是神寻找人的努力，
但是基督教是神寻找人的努力。
神如何寻找人？
神如何寻找人呢？
他对人说话，
他对人说话，
借着圣经对人说话，
借着圣经对人说话。
而更重要的，不是更重要，同样的呢，神也借着耶稣基督对人说话。
同样重要的就是神亦藉着耶稣基督对人说话。
所以晓谕这个字在原文呢是用过去式，
所以晓谕这个字原文 是一个过去式。
这个过去式是表示说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所表示的就是说这些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已经发生，可是它的效果仍然存在。
已经发生，但是它的效果仍然存在。
所以神借着子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神藉着子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耶稣基督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个媒介，
所以耶稣基督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个媒介。
那么神也在子里面对我们说话，
神亦在子里面对人说话。
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个证明，
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个证明。
那在这边提到神对我们说话跟以前神的启示的这个四个方面的不一样，
这里讲到神对我们的说话和以前的启示有四个方面的对比，
在时间上，在对象上，在媒介上跟方法上，
在时间上，在对象上，在媒介上和方法上。
那么首先在时间上是古时跟现在，
首先在时间上是古时和现在。
古时就是很久远的时候，
古时就是久远以前。
那这个末世是什么时候呢？
而末世是什么时候啊？
那特别说是在这末世，
特别提到说在这末世。
那么意思就是说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末世现在实现，
换句话说，旧约先知所讲的末世，预言的末世在现在就是显现了。
那么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末世好像有两个层面，
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末世好像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好像是负面的层面，那是神审判的时候。
一个好像是负面的层面，就是神的审判。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神要得荣耀的时候。
另一个层面就是神要得荣耀的时候，
就是在耶利米书跟弥迦书里面提出来的，
是在耶利米书和尼迦书里面提出来的。
而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就是这个末世的实现跟成就，
而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就是这个末世 的出现和成就。
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节会这样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廿六节话，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
所以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末世，所预言的耶和华的日子，
所以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这个末世，这个耶和华的日子，
那么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
而且是已经成就了，
而且是已经成就。
所以小预这个字用的是过去式，
所以小预这个字用的是过去式。
那么其次呢，是怎么样呢？是启示的对象是谁？
其次是启示的对象是谁？
那就是列祖跟我们。
相对的就是列祖和我们。
列祖就是旧约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
列祖就是旧约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
那么我们是谁呢？
那我们是谁？
我刚刚一开始已经提到，是当时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
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当时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
其实也就是衍生到今天的我们，
也同时引申到就是今日的我们。
那么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
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所等待的尼赛亚。
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所以路加福音四章十七到二十节，
那么讲到耶稣有一次进了会堂。
讲到耶稣有一次入了会堂，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拿给他来读，
有人将先知以赛亚 的书拿给他读。
那这个书上的记载就是先知以赛亚对于弥赛亚的预言，
这里所讲的就是先知以赛亚对尼赛亚的预言。
然后耶稣怎么说呢？
然后耶稣怎么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
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了。
所以是针对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神借着圣经，借着圣经，借着旧约圣经的先知来启示。
所以针对着旧约里面的犹太人，神藉着圣经来到去预言。
那么可是现在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
但现在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
那么然后这个启示的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启示的媒介是什么？
然后另一个对比就是启示的媒介是什么？
那就是众先知跟他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众先知和他的儿子。
所以这个众先知就是讲到整个旧约圣经的总和，
众先知讲的就是整个旧约圣经的总和。
那么既然是众先知，
既然是众先知，
既然是多次多方，
既然是多次多方，
就表示说没有一位是启示的够完全，
就表示没有一个单一的是整个启示 的完全。
可是借着他儿子，
但是藉着他儿子
一次启示给我们，
一次启示给我们，
就是强调耶稣基督作为子的身份。
这里强调耶稣基督作为子的身份，
他的地位跟众先知完全不一样，
他的地位和众先知完全不一样，
远远超过众先知，
远远超过众先知。
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启示，
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启示，
借着他儿子一次启示给我们，
而藉着他儿子一次的启示给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看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记载，
所以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粪的变，
那么这个门徒亲眼目睹门徒说他的衣服洁白放光，
所以我们看到门徒说他的衣服洁白放光，
地上漂布的人没有漂得那么白，
地上漂布的人没有漂得那么白。
那有的人说这个光是从里面所发出来的光，
有人说这个光是从里面所发出来的光，
所以难怪后来这个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不怪得约翰后来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那么在这个登山变相里面一个重要的事情，
在这个登山变相里面一个重要的事，
就是有摩西跟以利亚显现，
就是有摩西和以利亚的显现，
跟耶稣来说话，
跟耶稣来讲话。
那么路加福音说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路加福音讲到话是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这个去世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出埃及。
这个去世这个字原本原文就其实就是出埃及咁解。
这里面有很深刻的意思，我们不能多讲。
呢度里面其实有好深刻嘅。
但是最重要的呢，是说有一朵云彩来。
但系最重要嘅仲有一朵云彩出现。
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而且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摩西是律法的代表，
摩西是律法的代表，
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
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
当这个律法的代表、先知的代表跟耶稣基督一同显现的时候，
当律法的代表、先知的代表同耶稣基督一同显现的时候，
天上的声音作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天上的声音作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所以耶稣基督是神完全的启示。
所以耶稣基督是神完全的启示。
这个马太福音最后怎么记呢？
马太福音最后怎么记啊？
最后说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说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先知跟律法都过去了。
先知和律法都过去了。
先知跟律法所指向的耶稣在他们中间。
先知和律法所指向的耶稣就在他们当中。
那么这个就是启示的一个媒介的对比，
这个就是一个启示媒介的对比。
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呢，这个不启示的这个媒介呢，就是表述说耶稣基督是神完全的启示。
这里启示的媒介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完全的启示。
那么刚刚我已经读到过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刚刚我已经读过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
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应该也是我们很熟的经文。
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也都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在早期教会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争论，
在早期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争论，
就是耶稣跟父神的关系，
就是耶稣基督和父神的关系。
在当时有一个很厉害的异端，就是亚流主义的异端。
当时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异端，就是亚流的异端。
那么反对这个异端的，就是另外一位很近前的一个信徒，叫做亚他纳修。
另外而反对这种异端的，就是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信徒，叫做亚他
纳修。
那
么后来在尼西亚会议里面，
后来在尼西亚的会议里
才订立了正统的信仰，
先订立了正统的信仰，
其实就是圣经所坚持的正统的信仰。
其实就是圣经所坚持正统的信仰。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在尼西亚会议里面讨论一个很重要的字，
在尼西亚会议里面讨论一个很重要的字，
就是子跟父神的关系，
就是子和父神的关系。
好，那么有两个不同的字，
有两个不同的字，
这两个不同的字呢，中间只差一个字母，
而这两个字其实中间的相差就是一个字母，
一个字是 homoousios，
一个是homoousios。
OK， that's good enough。 这个 ousio 呢就是本质的意思，
这个 ousio 就是本质的意思。
homo 呢就是相同，
homo 就是相同。
所以正统的信仰呢，就是耶稣基督跟父神本质上呢是相同的。
所以正统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和父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那另外一个是 homoousios， 就是 homo 后面多了这个 iota， 多了 i 这个字。
另外一个字在 homo 后面多了 i 这个字。
那么意思就是类似。
意思就是类似。
所以亚流主义呢是主张耶稣基督是跟神类似。
所以亚流主义主张的就是耶稣基督和父神是类似。
可是这个被定为异端。
但这个被定为异端。
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神，
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神。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
除非耶稣基督完全是神，
除非耶稣基督完全是神，
他才能够完全把神启示出来，
他才能够完全的将神启示出来。
可是这样子的异端到现在仍然有影响力，
但这些异端到今天仍然有影响力。
比方说耶和华见证人，
譬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会。
那么我住在 East Brunswick，
我住在 East Brunswick，
最近比较少了，
最近好像比较少一点，
但是以前呢常常有两个穿着很整齐的人，
但以前时时会有一啲穿两个穿着得好整齐嘅人，
多半是姐妹，
多半系一啲嘅姊妹，
到我们家的门口敲门，
就会去我哋屋企敲门。
那你如果打开门，
如果我打开门，
你问他是，请问有何贵干？
你问佢啊，你有咩贵干呢？
那他们也丝毫不隐藏。
他们也都丝毫不去隐藏，
他们说我们是属于耶和华见证人，能不能进来跟你谈谈？
他说我们是属耶和华见证人的，我们能不能够进来跟你谈一下？
最近比较少，
最近好像比较少一点，
但是以前非常的多，
但是从前其实这些事情很多的。
所以那耶和华见证人的错误，
而耶和华见证人会的错误，
就是道就是神，
就是道就是神。
在他们的圣经里面呢，在这个神前面加上一个 A， The word is a God，
就是在他们的圣经里面，道就是神里面加了一个 A， 就是 The word is a God， is a
God, a
God,
a God。 那这个翻译是完全错误的，
那这个翻译是完全的错误。
那么然后另外一个关于启示的对比，
另外一个关于启示的对比，
就是一次跟永远，
就是一次和永远。
那么因为耶稣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一次完全了神的启示。
耶稣基督就是一次完成了神的启示。
那么耶稣这个子的身份是一个独特的一个身份。
耶稣基督子的身份是一个独特的身份。
有一位在二十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主的仆人，就是中马田。
有一个在二十世纪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中马田。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拿撒勒人耶稣，
他说拿撒勒人耶稣
不单单只是一位伟大的宗教教师，
他不单只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教师，
不单单只是一位伟大的道德重整者，
不单只是一个伟大的道德重整者，
或者是一个社会改革家，
或者是社会改革家，
甚至是主张和平的人，
或者是主张和平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他是神的儿子，
最重要的是他是神的儿子。
除了这个之外，
除此之外，
所有对于他的描写，
所有对他的描写
都是贬低了他的身份，
都会是贬低了他的身份。
这件事情如何重要呢？
这件事情是有点几重要呢？
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格外重要，
对我们生活在美国人是格外重要的。
在美国刚开始建国的时候，
在美国刚开始建国的时候，
有一些人虽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完全相信圣经的基督徒，
有些人虽然不是我们今天说是完全相信基督 的信徒，
但是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道德教训非常的推崇，
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道德教训是非常的推崇，
甚至熟读圣经，
甚至是熟读圣经的。
比方说 Benjamin Franklin，
譬如好似法兰克林，
在制宪会议的时候，
喺制宪会议的时候，
他能够引用圣经，
佢能够引用圣经。
那么然后当讨论焦灼的时候，
以至讨论焦灼的时候，
他还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佢话佢甚至能够讲话两只麻雀唔系就系卖一分银子吗？
如果上帝不允许，都不会掉在地上。
如果上帝唔允许，都不会掉落地上。
公义使邦国高举，
公义使邦国高举。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到这个地步，打了结。
佢话以致我哋而家讨论到呢度，好似打咗个结咁。
我们人走到尽头，
我哋人走到尽头。
所以我建议，
所以我建议
我们暂停讨论，
我哋暂停讨论。
以后每一次讨论开始之前，
以后我哋每次讨论开始之前，
请个牧师来祷告。
我哋请一位牧师嚟。
据说这个议案没有通过，
据说这个议案没获得通过，
因为他们不能够同意给牧师钱让牧师来祷告，
因为他们不同意要给牧师钱来让他祷告，
可惜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牧师，不在那里，
可惜当时我不是牧师，不在那里，
要不然呢我可以免费祷告，
如果不是呢我就愿意免费的来祷告。
但是富兰克林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基督徒，
但是富兰克林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意义的基督徒，
他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
他不相信耶稣基督身体复活，
他不相信耶稣基督身体复活，
他福音耶稣基督的道德教训，
他是推崇耶稣基督的道德教训。
那么这个另外一位伟大的美国的开国重要人物就是 Thomas Jefferson，
另外一位 美國開國好出名嘅就係傑克Jefferson，
他也是同樣的看法。
佢亦都係同樣嘅睇法。
他不當總統之後，
佢唔做總統之後，
他寫了一本書。
佢寫咗本書，
就是耶穌基督的事工跟他的教訓。
就係耶穌基督嘅事工同佢嘅教訓。
基本上把四福音裡面所有耶穌基督所行的神蹟奇事，通通拿走。
佢基本上將四福音裏邊所有耶穌基督所行嘅神蹟全部攞走，
只留下耶穌的教訓。
只係留下咗耶穌嘅教訓。
他們認為這個對於美國非常重要。
他们认为这个是对于美国非常重要。
我为什么提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呢？
他们都忘记了耶稣基督独特的子的身份。
他们都忘记了耶稣基督独特子的身份。
他们想要留下耶稣的教训。
他们要留下耶稣基督的教训。
弟兄姐妹，我问你们。
弟兄姐妹，我问你们。
留得住还是留不住？
留不留得住啊？
留不住，你看现在美国的社会就知道。
你看到留不住，你看今天的社会就知道了。
你如果忘记了耶稣独特的身份，
如果你忘记了耶稣基督独特的身份，
想要只抓住他的教训，
而只是想捉住他的教训，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呢，我们最后就要看到耶稣基督他七重的超越。
最后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七重的超越。
好，那这个呢，如果我每一个都要仔细讲的话呢，都可以再讲一篇道。
如果我每一个都要再讲的话，可以讲多一篇道。
那么但是呢，我只能够选几点来讲。
但我这里只会选几点来讲。
那么第四点呢，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第四点话，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我以前读这一句话呢，不太懂得是什么意思。
从前我读呢句说话的时候，唔系太明白意思。
什么叫做托住万有呢？
咩叫托住万有啊？
那么是不是就表示地球悬在这个太空的里面？
是不是说地球因为悬挂在太空当中，
它不托住它就掉下去，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如果不托住的话，就跌下去，不知道跌到哪里。
但是其实托住这个字呢，应该翻译成掌管或者引导，
或者托住这个字更好的翻译是掌管或者是引导。
所以耶稣基督他掌管，他引导万有。
所以耶稣基督他掌管，他引导万有。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句话对于今天我们何等的宝贵。
这句说话对于今天我们是何等的宝贵。
如果万有都在他的掌管跟引导当中，
如果万有都在他的掌管和引导当中，
我这个属神的人，
我这个属神的人，
我这个人生里面的每一样事情，
我这个人生里面的每一样的事情，
也在是他的掌管跟引导当中，
也都在他的掌管和引导的当中。
虽然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不明白，
虽然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不能够明白，
事情经过之后我终于慢慢明白，
但是事情经过以后我终于都会能够明白。
我今年74岁了，
我今年74岁，
看不出来，感谢主。
或者有些弟兄姊妹说看不出来，感谢主。
我想起我从小到大许多的经验，
我想起从小到大我有许多的经验，
甚至是许多不顺利的经验，
甚至是很多不顺利的经验，
包括恋爱好几次失败的经验，
包括恋爱就好几次失败的经验，
都有神的引导，
当中都有神的引导，
要不然碰不到现在的师母，
如果不是我遇不到现在的师母。
我只是好像比较开玩笑的话来讲，
我就用大家轻松的开玩笑的说话来讲。
所以有人说呢，我们要记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三个 A 字。
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记得在人生当中我们有三个 A 这个字。
第一个 A 是 aware，
第一个字是 aware，
就是神知道，
就是神是知道。
第二个字就是 allow，
第二个字是 allow，
就是神允许，
就是神允许。
第三个字就是 abide，
第三个字是 abide，
就是住在神的里面，
就是住在神的里面。
神也在我们的难处当中与我们同在，
神也在我们的难处当中与我们同在。
每一次遇到我们人生里面不顺的事情，
每次遇到我们人生当中不顺的事情，
要想起我们所信的是谁，
要想起我们所信的是谁。
他知道，
他知道
所有的苦，他都知道
所有的苦，他都知道。
他也允许，
他也允许。
最重要的是说，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学习住在他的里面。
最重要的是，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学习住在他里面。
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要讲的，讲完这个之后就结束了。
另外我再讲多一个。
他就说他洗净了人的罪。
他讲到话，他洗净了人的罪。
原文没有人这个字。
原文是没有人这个字的。
他洗净了罪。
他洗净了罪。
那有人说，这个洗净的罪跟洗净了人的罪有什么差别呢？
有人问洗净的罪和洗净人的罪有什么差别啊？
其实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
其实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罪是一个客观的事情。
罪是一个客观的事情。
你感觉有或者感觉没有。
你感觉有或者没有。
但是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罪是客观的存在。
耶稣基督来洗净了这个客观上存在的罪。
耶稣基督来洗净了客观上存在的罪。
而且在这个地方用的这个字也非常有意思。
而且这里用的字是很有意思的。
不单单是我们所有所犯的罪。
不单只是我们所有所犯的罪。
甚至也包括我们犯罪的本性，它都能够慢慢的改变。
亦包括了我们犯罪的本性，它都能够慢慢的去改变。
所以这样子的一位超越的基督。
所以这样的一位超越的基督。
是我们信的对象。
是我们所信的对象。
在信仰当中，在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
在信仰在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
圣经上并没有应许我们的环境会改变。
圣经里面没有应许我们的环境会改变。
圣经上却提醒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注目仰望我们所信的是谁。
圣经提醒我们在这样当中，我们要注目仰望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愿这样子的话来提醒我们。
愿这样的说话来提醒我们。
特别在我们今天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当中，有许多人是在生活的难处里面。
特别在今天听这个信息的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在生活的难处，
或者是在难过跟伤痛的里面，
又或者在难过和伤痛的里面。
让我们记得我们所信的是谁。
让我们记得我们所信的是谁。
纵使我们现在一切平顺，
纵使我们今天一切平顺，
将来在我们信仰受挑战的时候，
将来在我们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
也让我们记得我们所信的是谁，
也让我们记得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谢谢。